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我们呢今天呢继续讲讲这个极端的气候。昨天呢因为是讲的这个大台风啊杜苏内，对于北京、天津、河北啊京津冀这三个地方这个造成的巨大的破坏性的影响，所以呢昨天讲了一下排水系统，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排水系统啊没有能够及时的把水排出去。其实按照现在这一次的这个台风所带来的巨大的雨水量呢，那多大的排水系统都恐怕解决不了啊。因为北京的这个排水系统是50年代按照苏联专家的规划来做的，这个管网式的排水，按照年降水量580毫米的这个排水量，基本上是这个叫这个肌肉记忆系统按照这个做的，以后也没有改啊。那么所以呢这个就不得了。我们知道就是这几天，这个7月29、30、31、8月1号到8月2号这五天，这个下的差不多整整4天4夜的这个大雨，这以后造成地方降水多少呢？这个已经达到了500毫米，就是京津冀地区基本上达到500毫米，也就是把一年的雨在4天全部下下来了。个别的地方今天我看见说有980毫米的，也就是把2年的雨在3-4天全部下下来了。你想这么大的雨量，那有怎么样的排水系统也排不出去。所以呢最近这几天就出现了泄洪的情况嘛。8月2号凌晨，这河北有几个地区啊都在晚上通知居民撤离，就是泄洪。那居民呢开了个车也不知道到哪去，要周边的没不是泄洪区的这些老百姓有多余的房让出来，有上10-20万人在车上都不知道怎么办。所以这个属于完全的没有这个预计的这个结果，8个地点都在泄洪。那么关于这个河北省泄洪区，大家上网去看，这都有的。那个因为这个很多人拿着手机拍啊，这个撤离的情况，8月2号那个我就不细讲了，因为也没有必要讲，因为那都是新闻。那我们呢就讲讲这今年的这个 El Nino 啊，这个天气的异常。我们呢有2个不同的字，都是西班牙语的啊。L 是男性的这个阳性的一个冠词，西班牙语 L 男的叫 L 啊，女的叫 La 啊，这2个字。所以呢，圣婴就是神圣的男孩吧，叫 El Nino 啊，这就是我们想的 El Nino 什么意思呢？就是太平洋的海水啊气温上升。泛义的来说，就是说整个海洋的海水上升都可以叫 El Nino， 但是一般来讲是讲这个太平洋的这个海水啊，主要是东太平洋的这个海水叫 El Nino。 那么如果整个海水异常的下降，我们就把叫做 La Nina啊，这2个字大家记住，以后经常会讲的。我们倒希望这个 La Nina 出现，那个因为那个不会造成很大的暴风，就是海水降温，但是现在 La Nina 就从来不出来，现在每一次出来叫 El Nino， 就是海水的升温。升多少呢？只要海水的温度比正常的温度要高 0.5 度，摄氏 0.5 度，这就叫做 El Nino， 就已经出现了。东太平洋的海水如果上升1度到2度，这个叫做强烈的 El Nino。 那今年的情况就问题就大了。今年的为什么这次我们说这个美国有这么大的地区一口气热了50天，超过这个华氏100度，超过这个摄氏40度，连续差不多2个月都这样呢？加上这一次的这个我们讲这个杜苏内台风，这个从福建一直扫到河北到山西到山东的一个部分，这么大一个地方下这么大的雨量呢，就跟这个 El Nino 是有密切的关系的。那今年呢我们就看看全球。今年呢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啊，叫 NOAA，这个 NOAA 呢就有一个报告，我是看到7月份看见有个报告，说这个海洋热量啊，这个全球有差不多一半的海域，6月份 全球有40%的海洋就已经是气温异常，也就是超过1.5度，那这个就很大了，全球的海。那么这个是有记录以来最大的海域，并且呢在7月份，就是说9月份，地球上有50%的海洋的区域的海水是超温，超1到2度。那我们说，大家说高1-2度没有什么问题啊，我跟大家说问题大了。那高1-2度，那北极的冰川就得融啊，北极的冰山就得融啊，淡水就会落到海洋里面，海水的密度就降低，盐分减少，暖流就不流了。那大家知道今年的冬天就会极为的严寒，所以联系起来讲呢挺恐怖的。那个今年的这个美国的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就是刚才讲的 NOAA， 这个 NOAA， 就是今年6月份7月份，欧洲北海啊，这个多远呢？英国往北，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周边的那个北海的温度今年高了，高多少呢？高5度。那你想，北海高5度，那周边都是格陵兰啊、冰岛啊，再往北，再北就是北冰洋的那个冰山呢，那都在融化，一块一块的掉下来，这个海水马上就淡化，这个呢就非常厉害了。整个北大西洋从美国加拿大的东部一直到西欧，这个地方的海水都在异常的高温，所以大西洋的海水温度呢，它温度高得多得多。欧洲西北部分的地方，包括英国的部分地区，海面的温度升幅非常大，这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并且呢，北太平洋地区的局部的海洋的温度也比正常温度高出了5度，也就是从美国的这个阿拉斯加到俄罗斯的这个库页岛，这个西伯利亚地区，一直到日本的北部，这个北太平洋地方的温度呢也升高了好多度。所以这个地方呢就造成了整个太平洋的温度和大西洋的温度都在升高。我讲一个例子，想讲这个温度都多离谱啊。美国呢在很多它的领海啊都放了一些浮标，浮标上呢是有温度计的，就看看海水有多少。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大家知道佛罗里达这个西南部的海边有个地方叫海牛湾，那个地方呢有一个浮标，这个浮标呢正常的海水温度在今年的夏天7月份大概在什么地方呢？应该在摄氏23到摄氏31度之间，这就是这个最热的时候到31度，比还是人下去还是凉，因为人的温度是36度嘛，23度那就觉得就有点冷了。那么但是今年的7月24号，这个佛罗里达西南部的海牛湾这个浮标是测得了历史上最高的一个气温，多少度呢？华氏101度，摄氏38.4度，比正常有历史记载以来每一年的温度都高出7度。这一年呢、啊、就所以我们说今年的这个气温呢是有危险的，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已经是人类有记录以来最暖的海水。大家说人类有记录海水什么时候开始呢？1849年，1849年以前有没有过很这么高温的海水我们不知道，因为没有温度计。1849年人类开始测这个海水，全球的海水都有测。1849年开始测的时候到现在为止，那今年2023年是人类开始测海水温度1849年以来的，在174年以来最高的水温就是今年。就整个全球的海水的温度，这种高温的情况，七月份这个一定是加的，现在进了8月份了。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它会造成什么东西呢？就是一个就是强台风，极端的强台风。所以我们讲杜苏内这个台风呢是跟这个海水温度它升高有关系的。这个过去一段时间，东亚地区、东南亚地区都在被这个大暴风雨台风这个在洗劫。那我们说这个 经济这一次的都苏内台风的这个降雨呢，是历史上最高的一个降雨。这个始作俑者是什么地方呢？就是海洋的高温呢、啊，就是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那边来的高温。那所以今天呢，和大家讲一点呢、啊，这个可能也就是一般的常识了。台风啊，台风呢，它发源地呢，在赤道附近的海面。这个也不是所有地方都有台风啊，地球这一圈。它呢，这个在亚洲地区叫台风，在别地方连台风这个名字没有，美国叫做 hurricane， 叫飓风，这个情况不太一样，就是因为这个地理位置啊，这个地方它就会有，因为我们说整个赤道它都会热，因为到了夏天，现在我们说温度今年升高的这个海面温度升了几度的话，这个海水的温度就高了，这个海水温度一高呢。我们举个不太正确的例子啊，就像一个水要煮开一样，当然海水没有那么高了，38度的海水那也比平常高，水温一高的话呢，这个水呢就要蒸发起来，这么大一个海洋嘛，我们说这个太平洋这么大，这个水呢蒸汽就起来，这么大一片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之间，这个蒸汽呢就蒸发到空中，那么在空中就形成一个充满了水汽的低气压中心，那么这个低气压中心放在那里，气压变化，北方有高压，这个赤道旁边有低压，那么这个总是要这个低的高的它就对着走，然后呢地球呢自身转动，它就所以这个空气呢不是停在那里，它的低压它是转的，因为地球在转，所以呢这样子就形成一个逆时针，就北半球啊是逆时针的，就和这个钟的方向是反的，这样的空气的漩涡，这个就叫热带气旋。那么我热带气旋总是有的了，就是如果这个气温不下降，如果就是水越来越热啊，比方说我们不知道啊，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附近的海的气温是多少，我们说佛罗里达州的已经今年测到了38度的这个气温，那么我估计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之间的海的气温恐怕更高，那么这个蒸汽越来越足，它不断的这个气温高的话呢，那个天上的这个湿气就越多，这个海水的温度足够高，就不断的给这个自旋逆时针的这个气流，这热带气旋就注入能量，这个转转转转转，那么一旦有这个空气的温度的变化不同，它就往上窜，所以窜的速度呢，它总是窜的方向总是从菲律宾朝这个东亚来转，往北一点可能打到这个浙江，很少再往上，也可能打到日本，没有从来没有说打到什么海参崴的，它打不到那么高，但是日本会有的，但是不多，主要呢就是中国的东南沿海和台湾这一带呢是特别多，最南呢广东到越南也偶然有，再往下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新加坡就没有了，它基本上就朝这个方向，也就是从东南到西北的方向去走，这个就是台风。所以呢这个台风呢，如果不断的这个气温，水面的气温都高，那么这个湿气就越来越多，我们说海面温度升高一度，空气中的含水量就增加 7%， 如果升高两度，空气中的含水量就增加 14%， 这种巨大的风，这个气旋带着非常巨量的水分一路扫荡，那么这样呢，所以呢就是越来越来呢，所以呢这个转得越来越厉，湿气越来越大，它就能够有能力深入到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北方，那么到北方本来一直如果是平地倒没有问题了，主要是呢到了京津冀的这个地方呢，刚刚有山，小山挡不住它啊，小山你像福建呢、啊、福州北部的那些山脉它不够高大，它挡不住，它一样这么吹过去，但是到了这个京津冀地区呢，就变成一个交界，这个叫我们叫迎风坡效应，就是有一个大墙一样的山挡在那里，这个巨量的这个气旋撞过来到这里就上坡，坡上面是冷风，北方的冷气压， 这个热的这个气压从坡下往上钻，上面是冷风，一交界就下大雨，就这次的情况。京津冀就是北京、天津、河北的北方一条大山脉，燕山山脉，我们走到北京外面看看，那个北方就是一条很大的山脉。这个北京的西南就是太行山脉，这个燕山山脉、太行山脉就像一个墙一样，所以来自东南方的暖湿空气到了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坡底呢就往上冲了，因为风这个力量够大，水也够足，上方的冷空气呢在压在上面，就在这个坡度上就交结，就变成了迎风坡效应，这就是强降雨。我今天讲到这里，大家知道为什么这次北京的雨下的这么大，这个原因呢就是这个我们叫迎风坡效应，就是这个。所以呢，如果遇到有这种大风强风，千万不要在这个地方去这个去旅行啊什么东西的。我们知道这次有好几个地方，门头沟啊，不是有一个叫做北京最贵的酒店吗？坐到那个地方，他从来坐酒店的时候就没有想到他所在的位置正是迎风坡啊，所以这个酒店一下就给这个水就冲得没了，这个酒店非常豪华的一个酒店，这个就是造成这个问题。好了，今年呢就讲到这里。好，等一下呢我们就会讲讲今年的 El Niño 冬天会怎么样呢。好的，我们等一下再讲。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和大家讲这个异常的气候，又受到的这个台风啊，这个杜苏内的这个攻击的影响啊。那大家说杜苏内现在差不多过去了，反正河北省8月2号的凌晨还在这个泄洪啊，就撤离了很多人。那么这个估计呢，这个杜苏内这个台风呢就差不多已经过去了，现在正在救灾啊，现在看见有很多人员啊、物资啊就送到这些受灾很严重的这个地区。其实这个地区的地方很大呀，这个7月29号到8月2号之间，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的西部地区、河南的北部地区、山东的东部地区都出现了大暴雨啊。我们就按4天来说，这个累计的就平均来说，这个地方有150毫米的降雨量。京津冀部分地区降雨量有从最低的200毫米，高的有600毫米，最高的有一两个地方居然达到987毫米。所以呢，这个是造成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人口密度也高，这个就不说了。不过呢，今年呢这个事儿好像没完，因为杜苏内过了以后，这个下一个台风，这一般台风啊要从它的形成变成强台风开始移动，这个它要不要10天左右的时间，从菲律宾慢慢移动，它的方向现在还不知道。上次杜苏内它开始形成应该是7月15号左右，我当时看见，当时就20号左右，这个台湾的这个气象台就已经讲了，有可能在台湾登陆。如果杜苏内在台湾登陆，那就是不得了的一个灾害。结果他是没有在台湾登陆，从台湾南部这个台湾海峡过来，就在福建，应该在泉州啊、福州这一带登陆的。这样过来呢，就一直就往上窜，经过这个安徽啊，就进入河南、河北啊，这么一直过来的，就是搞成了这次这么大的风。那么现在呢，我们说十来天左右变成这么大的一个风。第二个，这个杜苏内是今年的第5号啊，对，5号，所以它的编号叫2305嘛。2306已经开始发展成强台风了，这个叫做卡努，大家关注一下这个卡努啊，这个卡努呢现在还在菲律宾这个海洋上面，卡努呢现在开始形成，然后呢有可能也会变成这个超强的这个降雨。这个话我不敢说，因为这个台风啊，它的那个轨迹啊很难决定，跟这个地球自旋，跟这个冷空气热空气的这个压力它不太一致、哦、我们不太知道。但是大家要看的杜苏内以后这个卡努什么时候来，在哪登陆，现在都不知道，现在每年夏天大家都紧张的。那这样说这个事情过了以后，那今年的冬季这个会怎么样呢？今年冬季呢，有很多人说今年冬季会特别的冷啊，我们叫酷寒。 或者是强降雪。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大家就说这个道理呢，就是海水的温度高，但就海水温度高跟这个冬天特别冷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就是说暖流不来了，冬天不就冷吧？什么叫暖流呢？啊，我们就讲讲，就我们先讲讲跟这个美国和这个欧洲有关系。欧洲之所以那么北的地方，它都不会像俄罗斯那么冷，就是有一股暖流，就我们叫湾流啊，叫 Gulf Stream。Gulf Stream 是一股暖流，这个暖流的方向呢，是从中美洲左右西印度群岛、古巴南部这个地方呢，这个靠近赤道，就是热海水啊，给太阳晒热了。如果海水温度提高，这个暖流呢就往上走，因为北方的水啊冷，那个暖水呢就往上。这个暖流呢，对于欧洲来说非常重要，对西欧，因为西欧它不冷啊，它不像俄罗斯。那俄罗斯西伯利亚那个地方根本是人都没法住的，动不动就是零下50度，那个没有办法。那个但是呢，这个欧洲暖呐、啊，你包括这个英国，你看英国那么北的一个地方，英国在这个跟这个比加拿大的这个 Nova Scotia 这个新斯科舍还要北一点啊，那么北的地方，英国还是冬天下雪下的不大。这个主要就是有这个大西洋的暖流，叫北大西洋暖流，我们叫做 Gulf Stream， 也叫洋流。这个是大西洋北部最强的暖流，就是墨西哥湾暖流的这个延续。那我们就墨西哥湾的暖流是在墨西哥湾附近形成，在古巴呀，在西印度群岛啊，然后在这个加勒比海啊，在这里形成，那么就然后呢，使得这个加勒比海、墨西哥湾啊特别暖，在佛罗里达的西面啊，然后呢，这个佛罗里达的东面，这股水呢，这股暖流呢，源源不断的把热量从这个加勒比海地区，从美国的南部啊，一直呢就通过美国这个东部，然后呢就带到了欧洲。它分到欧洲分几路，一条暖流到冰岛啊，一条暖流呢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一条暖流呢就到了这个英国，然后有下面还有一条，第四条就是到了法国的南部，在马赛附近绕个弯到西班牙的北部，在那里转。所以整个西欧啊，这个它是比较暖的。啊，这暖到地中海嘛，它就因为靠非洲，它也比较暖，所以就比较暖。这个呢，就造成了这个西欧的气候，它远远比俄罗斯好得多。它有大量的不冻港啊，它这个冬天不结冰的，俄罗斯一个不冻港都没有。所以讲到这里，就讲俄罗斯为什么要死要活，非要打这个克里米亚半岛呢？要占领这个萨巴斯托波尔这个港口呢？因为那是唯一的可能拿到手的不冻港，因为它所有的港口。它的最大的那个海军港口摩尔曼斯克，那在北冰洋一年有大概8-9个月都是结冰的，这个船都出不去。所以呢，这个就是受这个暖流影响。这个西北大西洋的暖流有10,000公里，从加勒比海一直到了这个冰岛，这么慢慢的来，所以带来了巨大的这个，使得这个欧洲地区冬季温暖湿润，适合人住。那俄罗斯呢想抢那也抢不到，这个是非常大的。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但是今年呢就有些问题了。今年有什么问题呢？这股暖流有点刹车。那怎么会说这么大的一股暖流从加勒比海一直流到欧洲，流了几百万年了，怎么今年会刹车呢？海水变暖了，这个为什么呢？所以大家说奇怪，这个大西洋暖流呢，是我们说是个深海的暖流，就是海水的温度、含盐的密度，它是靠这个循环，那个这个含盐的密度越高，含盐的密度低，它两个地方它就循环，还有一个海水的温度有关系。这个呢叫做深海环流，这个还不是在海面，深海要环流。 这样呢就不断的，所以北大西洋暖流呢不断的流向北极圈的途中，然后呢给周边的陆地的空气加温，同时海水的温度就不断的降低，然后呢到了末端呢它就又变成这个水啊过来又变得又冷又咸，密度就变大，海水密度大呢就下沉到海底，然后呢又循着这个湾流从深海又流回大西洋，大家知道吧，就这么一个转，就是它本来是又热又比较密度不是那么低，那么就往这个北极圈往这个欧洲来过，到了这里它慢慢慢把热量释放出来，它的就变得越又重了，海咸了，咸了以后就降到深海，从深海呢又转回去，这么循环，所以呢就造成了整个西欧呢它是比较凉爽的，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整个情况呢。但是今年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倾向，就是北大西洋暖流出现崩溃的迹象。那么大家说怎么会崩溃啊，会刹车啊，哎，有的。因为呢如果这个湾流，我们先讲结果啊，如果这个暖流被刹车，那么热量呢就会不再从源源不断的从墨西哥湾这种酷热的地方向西欧北欧流动，起码会减缓。那么这样呢就造成什么东西，造成历史般的这个酷热酷寒冬天，因为它不带暖的来了。那么大家说谁有本事给这么大的北大西洋洋流去刹车呢，就是海洋高温。为什么呢，北极附近的海水它之所以能够下沉回到这个中美洲到墨西哥湾，就是它因为含盐高了，密度高了，它这个热量已经散发又比较冷了，它又转回来，又从深海又转到了通过这个大西洋的底部又回到这里，然后凉这个比较热的又在面上过去，就这么一个上下的一个循环嘛。所以这样呢就使得欧洲不断的温暖，就不会出现俄罗斯西伯利亚的那种寒冷，俄罗斯是没有这个福气的。那么但是现在海洋的温度越来越热了，这个本身就热了，这个热了以后呢这就爆发了这个海洋的热浪。这个热浪我讲起来有点耸人听闻，其实就是说海洋的温度提高了，30多度的这个温度原来没有的，所以那个热水不断的过来，冷水从底下过去，现在呢是热浪了。热浪呢就造成什么问题呢，我们看得见的就是北极和北极周边的冰山永久冻土就现在用几何级的速度加速的融化，这样一融化呢就巨量的淡水就源源不断的注入到北极附近的海域，这个北欧那个地方，所以呢海水呢就稀释了，它不那么咸了，这个淡水进来了，含盐量密度就会下降，所以呢它一水一淡，这个因为北极的水融下来，它一淡呢它密度下降了，它就不往下沉了，就浮在面上，它这个一它停在那里呢，那么从墨西哥湾来的这个大西洋暖流呢它就不来了，就刹了车了吗，这个呢就会让欧洲大陆的冬季出现了严酷的寒冬。就是说今年呢，我们说今年的大西洋的局部地区，北太平洋局部的地方都比正常年份要高5度，这叫海洋热量，也就意味着这个从这个西伯利亚一直到这个北欧的这个格陵兰啊，这些冰山永久冻土在飞速的融化，巨量的淡水以飞快的速度注入北极周边的海域，所以呢给所有的往北去带暖流的这种暖流呢就刹了个车，所以呢北半球今年呢会出现一个史诗级别的冬天，就今年冬天会特别的冷，会暴雪。他说不会吧，有的，我们知道2022年这个已经是热得不得了了，那么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酷寒也会知道的。我们看看这个有一这个墨西哥湾，这是地球上最炎热的地方，那么但是2021年冬季德克萨斯州下的暴雪， 那么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其实这个可以想象的，如果真是巨寒的话，那广东下雪也有可能啊，因为暖流不来了。这个其实太平洋和大西洋这个暖流情况是一样的，因为北极在融化，它就把那个暖流往来的这个曲线给把你挡住，就刹车了嘛，所以这个会冷的。我们看看加拿大这个最暖的这个 BC 啊，就是我们叫做不列颠哥伦比亚吧，就温哥华周边，这个2021年的12月就已经出现了这个当地测得最低的这个温度，2021年的12月26号圣诞节以后的一天到27号，这个 BC 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有42个地点出现了有记录以来最低的温度，这个最严重的酷寒都在这个 BC 东边的三个省份，阿尔伯达省，这个都阿尔伯达省的测得了这个最低的气温是2021年是零下44摄氏度，那个打破了爱德蒙顿国际机场是零下42度，就非常，并且呢这个美国的西部地区这个2021年年底一直到2022年的这个冬天呢、啊、这个一月份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非常冷的。那么加拿大东部的爱德华王子岛 Princess Edward 到西部的温哥华打破了几十项这个低温记录，四季如春的温哥华居然2022年的四月份还下了大雪，所以呢有点像很奇怪啊。所以呢中国也是2023年的元月是测得历史上最低的温度，2023年的1月22号我们叫做最冷的地方黑龙江省大兴安岭漠河市测得了这个零下53度的气温，这是中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低的气温，就是2023年的元月份的。这个其实整个都在变暖啊，这个中国西部有一个邻国叫吉尔吉斯斯坦，那里有一个湖叫伊塞克湖，它在世界高山湖泊里面属于第二大湖，唐玄宗檀香赞取经的时候经过这里还写过这个湖呢，这个名字叫伊塞克湖，就是温暖的湖，四季不会结冰，但是2023年的元月14号这个湖呢冰封了，那个有些地方的冰的厚度达到1.5米啊，这个就说整个就会变成一个严冬。所以呢有了这么巨大的台风，我们告诉大家要不要就是一个偶然事件，它说明了整个地球的气候在变化，整个海洋在升温，海洋升温了，暖流变化了，冬天会特别的冷啊，然后会出现这种奇奇怪怪的巨大的风，慢慢会常态化。今天给大家讲到这里倒不真是耸人听闻，是有点知识的内容吧。好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